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钟迅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个备受瞩目的2024年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场电视辩论呢，昨天晚上进行了啊，相信很多的观众啊、听众大概昨天都看到了这个辩论的情况啊，不是全程跟踪的话，大概也是通过不管是评论也好、片段也好，基本上也都了解了昨天的这个情况了。今天呢，我们就这个事情呢，跟大家稍微的来聊一下，因为这个不光是美国在看，其他欧洲也在非常密切的在关注啊，因为美国的总统大选对欧洲影响也很大，尤其是俄乌战争啊，这个川普上任和那个拜登连任结局就会不太一样啊，所以大家都很紧张。那从昨天的表现来看呢，你如果看今天的美国的媒体的报道的话呢，从华尔街日报、从纽约时报来看呢，就看得出来昨天的拜登总统的表现似乎是差强人意。
这一场辩论是在一个非常奇怪的时间举行的，因为这两个总统候选人他们进行辩论的时候，两党都没有提名他们。换句话说，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这样问，为什么是你们两个辩论呢？你们两个在党内得到提名了吗？答案是没有，理论讲是不是这样？
对，
九月份以后是以前的辩论的时间，因为那个时候共和党、民主党代表大会已经开完。现在在这场辩论的时候，川普的副总统是谁，全世界都不知道。
没错，
所以我说这个时间非常奇特。但是反过来讲呢，我现在又反问你，好，如果民主党、共和党不提名这两个人，你告诉我他提名谁？不知道。或者说更确切答案，没有，就是自己的党内没有另外一个人挑战。可能我的支持率很低，但是我挑战你，我是个民主党人，我是杨安泽，对不对？我想做民主党这个总统候选人，也没有这么个人。所以昨天的这一场辩论呢，是在这么一个独特的情况下进行的，这是第一。第二，这不是一场普普通通的辩论，在过去的我们的节目中已经数次提到，这个以往的总统辩论可能有戏剧感，可能不是那么的至关重要。但是这一次因为有太多的其他的因素，包括年龄啊等等，所以这个辩论变得至关重要。而且他选择在六月也是至关重要的，就是如果这一次辩论有点什么差错的话，说难听点啊，说得非常难听点，到全国代表大会时候换人还来得及啊，是不是这个道理啊？是不是从道理上讲，如果是全国代表大会已经开完了，你已经提名了，那怎么换呢？
没法换了
啊！咱们就把这话说到的这么难听了啊。那么老百姓是带着什么样的心态去看呢？我们这里说支持川普的人、支持拜登的人、恨川普的人、恨拜登的人，两边都不支持人、两边都恨的人，我们全拉在一起。真正看辩论的人，坦率地讲，不会是非常好奇，哎，对堕胎川普怎么看呢？对于边界问题拜登怎么看呢？对于民主的这个问题是怎么看呢？对于乌克兰不会的。如果你真正了解的话，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没有意外。突然之间，我本来我川普支持谁，突然我不支持谁，没有意外。看的是那种比较肤浅的东西，比较表面的东西。坦率地讲，很多人是想看看拜登的表现如何？很多人觉得你想要看你是不是老了。遗憾的是，昨天拜登向世人证明他老了。
嗯，
在这一点上，他巩固了人们的这个印象。
对，所以呢，这个事后回想，其实当初我们分析的时候也曾经提起过啊，就是说现在我搞不清楚为什么民主党要同意拜登要和这个川普进行辩论。啊，这个是一个，要不就是过高的估计了自己的实力了啊，就是拜登认为说自己可以，当然他现在还认为自己可以啊，因为昨天辩论完了以后，那个他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哎，我刚才我做的不错，挺好的， 然后顺便他说了一下，
他能说什么？你告诉我。
然后他还说，他当然他也说了一下，他就说这个很难和一个撒谎的人辩论啊，就是他是这么讲的。那么好了，我们就是如果要是民主党人认为说前一段时间啊，他们在答应和川普辩论之前，他们的考虑是，更多的人，尤其包括民主党内的人士，也对拜登的这个年龄和身体的状况产生疑虑的时候，那通过这场辩论，如果表现好的话，就可以打消人们的疑虑。
没错，
对。但是如果要是这么想的话，那昨天在前五分钟、前十分钟辩论的时候，这个想法就打破了。原因就是说，前五分、前十分钟的这个拜登的表现，说实话是体现出他确实身体状况以及他的这个整个的表达的能力和思绪啊，已经出现一些就是迟缓的迹象啊，这个已经出来了。当然，随着辩论的一步一步的推进，在后面呢，这个拜登表现是比前面要好很多。但是他前面的十分钟挖的那个坑啊太深了，
没错，
对，所以他以至于后面你怎么想要填这个坑都不太容易。
你要填这个坑只有一个办法，就是让川普邦当的一下也栽到一个坑，
没错，
可是
或者一个更大的坑，
没有，所以这个就是刚才我说的，其实他们谈的议题并不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他们的立场，看的就是这两个人的表现。那么更残酷的一个就是当两个人相隔八尺的距离，这个对比非常的残酷。
我告诉你，还不光是八尺，他在那个电视屏幕上就是挨着的，他是分屏的，一个人在这儿，一个人在那儿，
就是紧挨着，因为他把那个电视的屏幕给切割了，
切开了，对，所以这个的这个差距是非常大。你看到这个差距，尤其你在看一个人讲话，另外一个人在等待的时候，那个一个这个川普脸上的表情比较多，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一会儿带有嘲笑的这个表情，一会儿是撅起嘴来什么，反正就是各种各样的表情。但是拜登呢就稍微的显得有点矮板，或者说是有点
我觉得
不在状况之内的这种感觉。
必须得承认他是一种叫老态龙钟的样子，他必须得承认。这样啊，民主党是这样的，我们一会儿给大家放点录音，咱们这就口说无凭嘛，对不
对，
放点录音啊，因为昨天晚上的辩论是九十分钟啊，我们都全程观看，而且做了大量的笔记。民主党呢，可能是建立在三月份拜登的国情咨文的表现上面。
对，
咱们听一听三月份拜登的国情咨文，就听几秒钟啊。
And thanks to our Chips and Science Act, the United States is investing more in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an ever before. During the pandemic, a shortage of semiconductors, chips, that drove up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from cell phones to automobiles.
这是三月份的拜登，
中气十足的那个样子哈。
昨天晚上是这人吗？我们看看啊，昨天晚上咱们别的不说吧，就说他一个开场吧。我们看一下昨天晚上拜登的开场。
What I was left when I became president, what Mr. Trump left me. We had an economy that was in free fall. The pandemic was so badly handled.Many people were dying. All he said was, it's not that serious. Just inject a little bleach in your arm. You'll be all right. The economy collapsed.
这是昨天晚上整个辩论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的这个问题。当然他把这个责任肯定是要算在川普的头上，又说是疫情了，又说什么往这个身体里打那个漂白剂了什么之类把这个等等。但是呢，我昨天晚上看的时候，我脑子里等待的是那个国庆咨文的拜登。原因是他在 Camp David 的各种排练、各种演习，然后他身边的各种人给他出主意，他的助理啊、他的顾问啊，什么什么之类的。
模拟辩论不知道进行了
多少次
了，是吧？
而且关键是，等会儿我们再详谈啊。关键就是说，主持人提的问题，这俩人没有一个人不知道。不是说主持人先把问题告诉他们，也可能先告诉他这个不重要，因为还能问什么？你告诉我。还能问出什么来？就是这两个人准备不到，而且他不是我们呐。不管你支持谁，他不是我们。这些人是身在其中，各种政策是他制定的。他是那个最直接的那个人，他需要准备什么呀？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基础考虑的？这个他自己的弱点是什么？他自己的强项是什么？这些 他比我们清楚个几万倍，知道吗？所以有的说，哎，你要跟川普辩论，你准备准备。可能对我们普通老百姓说，哇，这无从下手，对不对？可是对他来说，那就是他的，他这一辈子就干这个的。他这个里面事儿太吵。那么稍待一会儿呢，咱们就进入主题啊，听一些辩论的具体的事项，以及这场辩论留给世人的印象。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今天呢，我们就跟大家来分析一下昨天晚上进行的这个总统的第一场辩论啊，这个大家都是非常期待，看看他们两人表现怎么样。当然除了表现之外，我们接下来就分析一下具体的这个有关的这些议题啊，因为这些东西都是什么经济啊、堕胎啊、非法移民啊、俄乌战争和这个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这个战争啊，再加上很多东西啊，通货膨胀啊等等啊，各种各样的，包括民主啊，包括这个是不是接受那个选举的结果啊，很多啊，各种各样的问题都有。必须要强调一下，其实呢，在这个辩论当中啊，现任的总统一般来说是处于守势啊，因为他过去三年半的政绩放在这儿，不管你是经济问题，不管你是移民问题、战争问题，都是在你的任内出现的这些问题。那么，这个竞选挑战你的人，他是绝对的，有办法来挑出很多的毛病来的哈。所以呢，在任的这个总统一般是处于守势啊，那个挑战者呢是处于攻势，这个是正常的哈。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昨天这个 CNN 他的辩论的规则啊，我必须要提一下，就是也挺考验人的啊，因为他是不让这两位候选人带任何的笔记进去，然后只给他们在那个讲台上呢放三样东西：一瓶水、一支笔和一张白纸。就这样，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如果你平常经常要靠读稿机或者要靠一些小抄自己带去的一些东西提示自己的话，那么你在昨天的辩论当中就会吃亏，因为很多东西你不习惯了，突然哎呦一下子这个事情怎么那个事情怎么样，你就不太习惯了哈。同时也没有人提醒你，因为在录影棚里头就他们两个人，再加上两个主持人。没了啊，所以呢，这个是蛮考验人的。但是说回来，就是昨天主持人所提出来的问题，我是认为说没有任何一个边边角角、叽里嘎啦没有准备好的问题，基本上都是民众关心的问题，以及民众可能就是想这些问题是应该被问的。
没错，美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代表这个国家的人就是那个总统了，对不对？在美国的历史上是总统啊，优秀的总统叫人才辈出。但是昨天这一场辩论之后呢，不是我说的啊，是美国的主流媒体上面，尤其是比较左一点的主流媒体上面说的是一个 con man 对一个 old man， 对不对？这个是实属悲哀啊，就是一个重罪犯在跟一个老年人，其实俩人都老年了啊。
其实康曼不一定是重罪犯，他实际上是一个叫做谎话连篇的人。
不，但是他是被定罪了，
对，
重罪
是
康曼嘛，就是一个被定罪的重罪犯，在和一个已经是
老年人，
非常老的，或者是说就是状态非常不好的这样的一个人，这样两人在辩论。但是我刚才说的悲哀就是，你必须从这俩人里选一个。这个是一个问题，就我们昨天吧。才说过，在美国的社会当中有一种叫 double haters， 就这两个人我都不喜欢啊。确实这样的人可能随着这个进程越来越多，我两人都不喜欢。怎么就是说，难道这个国家没人了吗？在辩论的时候看到这两个人的时候，你说川普重罪犯我不承认，川普那个重罪啊是迫害的，比如说啊是民主党，其实昨天已提到这个问题，
对，
是迫害等等，但这个本身不就是很悲哀吗？假如是迫害的话，就是说这个国家已经到了可以把一个前总统迫害成这个样子的地步，这不是也是很悲哀吗？对不对？所以从任何一个角度想，你再反过来看看这两个人站在那儿的形象，你把拜登拿掉，你这边换一个讲话是振振有词，是啊很年轻的这么一个人，那个就不得了了。为什么呢？因为是拜登是处于劣势，因为他有一些政绩被攻击非法移民等等，但是 川普关键他没好到哪去啊，对不对？他背了一身的各种各样的定罪的也好，即将做成，包括他也做过四年总统，他也有很多可以拿来被人说话的。关键的就是在这样的一个世人的面前，这两个人站在这儿告诉我们说，这就是未来的四年领导美国、领导全世界的自由世界的那个人。这场辩论和这一次的选举让人觉得真的是非常的无奈。那最后也打个岔，就是之前吧，离辩论开始这个四五十分钟的时候，白宫才发了一个推文，是说拜登感冒了。
嗯，
这个不行，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很麻烦。你说你感冒了，你因为这个你推迟，不就证明你老了吗？
嗯，
对不对？不就证明你身体不行吗？说好了这么长时间都等了这么久的辩论，你突然说你身体不行，你不能来了，这不是证明你老，所以强打着精神就来了。我相信昨天看电视的茫茫的大众有相当多，绝对超过半数以上的人是不知道拜登感冒了。
嗯，
这个就是我们这种在电台上做节目啊，电视上要最明白的一个道理，就是我们平时常开的玩笑，就是你跟老婆吵架了，你别反映到节目上来，知道吧？啊，就谁管你啊？你家里出了什么事儿啊？天大的事儿，你也得做你的工作呀，对不对？你感冒了，你说我今天不好，因为我昨天遇到了一件事儿，我心情不好，我这个节目啊做的个结结巴巴，前言不搭后语，你认为老百姓接受吗？对不对？结论就是让你不适合做这份工作，就这样。你花一半的时间，你像拜登一开始啊，不好啊，我先跟大家讲一下啊，我昨天感冒了，所以今天我的什么什么，这不行啊，你知道吗？所以他只好就是打掉了牙咽到肚子，他只好硬着来，但是硬着来呢就付出这个代价。那现在的麻烦就是这一次完了以后， CNN 马上做了一个民调，就是给所有看这场辩论的人进行了一个调查，我不知道是几千人了哈。
嗯，
结果是一个支持拜登或者认为拜登表现好的是33%，川普是67%。
对，将近就一倍了哈。就是这个昨天不管是你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基本上大概得出的结论都是，那个昨天的辩论表现的话，可能还是川普要略胜筹啊。这个
我想是应该是没有争议的。
对对，尽管他在讲话当中肯定也是有自吹自夸，或者说有一些
媒体说他谎话连篇嘛，
谎话连篇。这个但是从辩论的角度上来讲就是这样。其实，在那个辩论之前，白宫曾经要求 CNN 啊，我看这个报道是说要求他们已经考虑到这个川普有可能谎话连篇，所以他们要求这个 CNN 呢、要做一个 fact check 啊，就是来检查他讲的话里边呢是不是有不实的东西，是不是有夸大的东西，是不是有假的东西、假信息之类的东西。但是 CNN 说，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做这个。
我觉得他有办法，他也不能做。
对，
因为这个像拉偏手了吧？这个大
家他就是说，我们的主持人只是来控制这个整个的流程啊进程，然后提出了问题，要做的话你们自己做。所以，但是问题是你们自己做出来，或者是告诉民众，那都是事后的事情了。事后你再怎么说都没用了啊！这个给人的印象已经挂在那儿了。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一下吧，因为表现是一回事情啊，但是实际上呢，对很多民众所关心的这些议题啊，我们还是应该知道这两位候选人他们的立场是什么啊？这个呢，对这个投票的这个我们的选民来说，说实话也是至关重要的，因为每一次大选实际上最多的民众所关心的可能就是经济啊，关心自己的荷包，关心自己的生活品质是不是受到影响。那当然其他的也会关心啊，什么这次就是非法移民呐、什么这个通货膨胀啊，这些东西啊也都关心。刚好这个川普又做过前总统，那么刚好在2020年他们交接的时候，2020年、2021年在交接的时候呢，两个人都处于就是这个新冠疫情刚刚爆发的时候啊，所以呢两个人在这里头呢有一段时间的相互的重叠，所以他们两个人在这个问题上呢没有办法完全切割开来。于是在谈到通货膨胀，在谈到经济问题的时候， 拜登首先就说，这个家伙给我留下一个烂摊子。新冠疫情来了以后，失业率暴涨，他处理问题非常的不得当，以至于我们美国的经济叫做自由落体，已经不行了，快崩溃了。这是所以我才这个采取了一些紧急的措施，比如说1.99亿元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补助之类的东西，才挽救了美国的经济。他是这么说。
对，这个里面强调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因为一开始的第一个问题就是通货膨胀啊，因为主持人呢是说现在到超市里去买一篮超市里面的东西呢，过去100，现在120块钱，房屋的价钱增长了40%。那么请问拜登，你怎么解释这个情况？你是不是要负责？他说这是川普的责任啊，一大堆啊。然后他就提到了一个重点，他说，就在美国的经济呢在阵痛的时候，拜登居然给有钱人减税，这个在后来提了多次，就是让那些少数的有钱人是大发其财，而普通的老百姓受难。然后他又提了他的政绩，就是关于什么胰岛素啊，400块钱一剂变成15块钱等等，
两人都在争这个功劳呢。
但是川普有一招，如果你昨天看了那一个半小时片子，你会发现，不管什么问题，他绝了，这个是绝了，他都能回到非法移民那儿去，对吧？有的时候你猛一听，好像这个事儿跟非法移民有什么关系？比如说如何支持黑人选民，或者说黑人选民为什么不支持你，这跟非法移民有什么关系？他想起哇的一下他就回到那儿去啊，这个也是，那讲到通货膨胀的时候，他也是哗的一下就回到那个非法移民那儿去啊，说这个非法移民抢我们的工作啊，什么什么之类的，让我们很多人失业，所以买不起东西。好，那么稍等会儿就去看一看这里面的什么，我看到我这记了8页纸的笔记，这个关税呀、什么堕胎呀、移民呐、哈马斯啊，咱们一会儿呢再逐一的来看。还有一个顺便说，还有一些很有趣的对话，打高尔夫球，俩人争起来了叫板，一会儿咱听听这一段。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钟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晚上进行的总统大选的第一场电视辩论啊。那么刚才我们说了各种各样的表现啊，它这个可能会对选举产生的影响，但是现在呢，我们就干脆就各个不同的这个问题啊，看一看双方之间都有哪些立场的分歧、政策的分歧，以及之间有哪些挺好玩的事情。
首先呢，就是在一开场的时候吧，就是你刚才说的前5分钟和前10分钟，就出现了这样的一幕。
Making sure that we're able to make every single solitary person eligible for what I've been able to do with the with the COVID. Excuse me, with dealing with everything we have to do with. Look, if we finally beat Medicare.
看到了吧？对。他在一开始是讲到了这个政绩的时候，就是说我要让每一个人都能够，他可能是想说得到什么东西，突然之间他想不起来，
卡住了，
就是要让每一个人得到什么，就一下，最后呢，说出了一个 Medicare， 但是这个未必是他本来想说，他只好赶紧扔出个东西哈，来把他的这个场面呢给救过来。当这个场面出现的以后，我看到那个报道是在民主党，很多人不是在大厅里看的嘛？
对，
鸦雀无声。
嗯，
这个时候呢，有一个人叫杨安泽，还记得他吗？Andrew Yang， 这是非常棒的一个华人啊，总统候选人，他就在他社交平台上发了一个文，在 X， 就是过去 Twitter， 就是现在换人还来得及。他就马上就提出来。民主党赶紧换另外一个人上来，然后他的这个呼声在民主党里头了一大，其他的一些大佬啊也都反映，就是说这个不妙啊，这个开头不妙。然后接下来呢，就说到这个罪行，这个呢，接下来这一个录音将会永载史册，就是在美国历史上，在总统辩论上能说出这样一句话来，这个是花钱都买不到的。
Having sex with a porn star on the night while your wife was pregnant. I mean, what are you talking about? You have the morals of an alley cat.
Give me an answer.
I didn't have sex with a porn star. Number one. Number two.
我没有和一个色情电影明星上床睡觉。 我的妈呀，在一个总统全世界看的总统，你为什么要说这句话呢？在总统辩论时候，首先出现一个字叫色情电影明星，这啪的先是一愣，然后再有一个是发生性关系，啪的一下再一愣，再一个说我没有和他，你想是不是这个，不好意思，这句话将会在网上被摘出来无数次的被播放啊、也会是成为这个2024年的一个辩论当中的一个比较有意思的片段之一吧。
对，这个在出现在总统辩论，而且是美国的全球最大的最强的一个国家的总统辩论里边啊、出现这样的事情，一个指责他和这个色情明星睡觉，而且还发生在你太太怀孕期间啊。
而且说实话，这还是错误的，拜登说错了，是生了那孩子已经、
对，
后来人们指出来拜登是错，但是这个就是说他的团队给他准备的时候忘了告诉，在新闻上面新闻学上面最经典的一个例子，我们在今日话题都提过六七次，就是教皇说他没有嫖妓，这句话是不能出现在新闻头条上的。当然你没有嫖妓，但是你这不能说呀，这个对不对？就是说某一个总统说他没有偷东西，中讯说他没有杀人等等，这是不能放在一起的，你知道吗？这个是一个非常不利的，因为第一，有些人不知道的是，有人说你杀人啊，
原来不知道
的，反而
想知道
了
啊。
然后就是接下来你就需要为这个进行一系列的辩论，就浪费了你自己讲你自己的政见的时间嘛。
嗯，那好，再回过头来，我们再看一下这个堕胎的问题哈。这个是民主党在这次的总统大选当中可能是坚决要强调的一个东西哈。那么我看在辩论的时候呢，这个川普问到川普这个事情的时候，他表示第一，他不会阻止民众获取这个堕胎药物啊，这个事情，因为在前段时间我们不是曾经讲过嘛，最高法院就这个事情做出了一个裁决啊，他说我不会反对或者阻止民众取得这个，因为比较极端的保守派呢是说这个都不可以啊。那么接下来就是在堕胎问题上呢，他这个川普呢，他是说他要把那个，就是不支持最严苛的这个堕胎的法案啊，他就认为说是，比如说是什么乱伦啊、性侵啊这些，或者是包括孕妇的生命健康受到威胁的时候，那这种情况应该是可以得到豁免啊，他们可以这个可以堕胎。那么拜登在这方面的立场大家要知道哈，他就说我要坚决的维护那个 Roe vs. Wade 这个就是妇女的堕胎的权利啊什么的。他说如果要是川普上台的话，他一定会加强在堕胎方面的这个限制。
对，那说到堕胎你要好玩了啊，那拜登呢他的逻辑就是这样的，好，你现在最高法院把堕胎限制的这个权利下放到州，那我下面问你一个问题，是不是要把最高法院通过的民权法案也下放到州呢？你说这个有这个逻辑可不可以成立呢？他就是说，好，那我某一个州阿拉巴马州我就通过了黑人不能投票，可以吗？
对，
对不对？他是这个逻辑。那川普呢反过来又一说了，他就反过来他就是说我任命的那些法官很棒，因为他任命了三个嘛，这三个法官才导致了堕胎这个被下放到州。然后他说不要忘了大量的杀人犯从边境过来，
对，
这是有意思。说堕胎呢，他说不，大量的杀人犯从那边，从这边过来了，然后呢，就是说，他的意思就是说，你这边杀人，就是因为很多人说堕胎是杀人嘛，那边非法移民又杀人，对我们这国家，就是我刚才说的，就是任何的情况之下，他都能扯到这儿来。咱们再听这段。
And I'm going to continue to move until we get the total ban on the total initiative relative to what we're going to do with more border patrol and more asylum officers.
President Trump?
I really don't know what he said at the end of that sentence. I don't think he knows.
哎，这段就是关于边境的，刚才说的这个时候，那么这时候川普说了一句话，说他最后那句话说的是什么？我不知道啊。
没听清楚。
不是没听清楚。后来其实你仔细分析。你不知道他在想，他想说什么，你知道吗？这个边界这个问题，他一下也是再一次卡住了。那说到边界这个问题，就把球投到川普手里去了嘛？对不
对？那你这样一提的话，川普马上来了。我如果没听错的话，他昨天说了好几次，大量的非法移民进入到美国了。
精神病人、
杀人犯、
走私毒品、
走私毒品什么的，全 夺取我们的、杀我们的美国公民，然后这个夺取我们的社会资源，然后各种各样的东西哈。而且他是不是说 18 million 啊？他说是进来了，在过去的几年里边进来了1000多万人。当然这个后那个他说夸大其词啊，那个拜登马上反驳他，你这个是夸大其词了，根本没有这方面的这个证据啊什么的。但是这个事情呢，确实是。这次大选当中民众所关心的一个问题，尤其是边境的几个州啊，特别关心这个事情。所以共和党显然认为说这个是拜登执政期间的一个短板吧。所以呢，你看这个他们的竞选团队就给川普出招了，说反正不管什么事儿，你就抓住这件事情猛攻就退了。
对，因为你刚才讲过，其实在辩论的时候呢，多数的观看辩论的人是不掌握数据的，
对
啊，包括你看连报新闻很多人他也得去查去，所以这个时候呢扔出一些比如说虚假的东西
危言耸听嘛，
有的时候反而会占便宜。
对，
反正我知道你不知道，对不对？我很大量的数据我们是不知道的，在美国的老人呢这个享受什么样的福利。所以在边境的问题，川普呢马上就反击，他就是说你看看豪华酒店里面都放这些非法移民，
对，
导致我们的老兵什么这
流落街头、
流落街头什么之类的。那么是不是这样呢？你知道吗？对不对？是有豪华酒店给这些非法移民吗？等等啊，所以这个情况是这样。那稍等会儿，时间也不多了，咱们先看点那个趣味的东西吧。
嗯，
俩人在高尔夫球上叫板，以及为什么在高尔夫球上叫板，非常简单，因为一个躲不过的问题被问出来，你们二人的年龄问题。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昨天进行的总统的辩论啊。那么，在辩论当中呢，这个主持人呢也就问出了民众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问他们两个人的年龄问题啊。说，拜登总统在如果当选的话，那他离任的时候86岁了，川普也82岁了，这都是属于美国的最高龄的这个总统了哈。那么问他们的这方面的情况，川普马上回答说：“我前段时间刚进行了2次心智测试、
或者叫认知测试。
认知测试，
他怎么说的啊
？”Dr. Ronnie Jackson, who's a great guy when he was White House doctor, and then I took another one, a similar one, and both one of them said they've never seen anybody ace him.
Thank you. President Biden?
You can see he is 6'5" and only 235 pounds. Well, you said 6'4", 200.
说他体重。
Oh, anyway, that's what you're, anyway, just take a look at what he says he is and take a look at what he is. Look, I'd be happy to have a driving contest with him. I got my handicap, which when I was vice president, down to a 6. And by the way, I told you before, I'm happy to play golf if you carry your own bag. Think you can do it?
That's the biggest lie that he's a 6 handicap of all.
I was an 8 handicap.
Yeah.
8?
Never.
But I have, you know how many?
I've seen your swing. I know your swing.
Okay, let's
not act like children.
President Trump, we're going to turn.
Let's not act like children.
咱们别像小孩似的，是好不好？
对，
哎，他这说了一大堆，就是关于高尔夫球的差点的这个问题，就是 handicap。
对
啊，
对，
你给大家解释一下，他们俩在吵什么的？
因为在除了这个刚才说的认知测试之外呢，那刚才顺便解释一下，就是说，川普说我进行2次啊，然后都 ace 了，都得到了
圆满通过
啊、圆满通过。然后他的医生还说从来没见过圆满通过的人啊。他那个川普在整个的辩论当中都是说自己了不得嘛啊，说自己非常厉害。那接下来他就说他还得了2次 club 的，就是他们的这个高尔夫球俱乐部的冠军呢、啊。然后那个。拜登，
而且他还说不是老年组哦，
对
不对？
然后拜登也不甘示弱啊，他说我做副总统的时候，我打的那杆比你强多了哈、啊。他指的是一开始我如果没听错的，因为后来他讲的有点含含糊糊啊。
对
我如果没听错的话，他的意思是说我在副总统的那时候，当副总统的那时候，我是。什么6杆进洞啊他大概是指的这个东西，
就是 six handicap
啊、对，然后还是让6杆啊，
不是，它叫差点吧，就是 handicap
对，这个就是让杆嘛，
对，
让点数的让杆， 他反正我感觉好像说的是六杆，就后来他改成是八杆了。
不是他，我对，你知道他那个说的是我的印象啊，我听的印象是说我曾经是八
啊，对，
后来变成了六，
哦，
是这样啊，因为这个差点越低越好，是不是这意思？
差点越低越好，
对吧？
对，
哎，
对，没错。
所以我曾经是八，我现在变六了。
然后他这个拜登又说了。而且我是自己背我的那个高尔夫球杆的那个包啊，
你能背吗？
你能背吗？挑战他的。
好，那么时间的原因，最后呢，一个尖锐的问题就是，你们如果这个选举完了以后，你承认不承认这个选举结果，是不是这个问题？
对对
对
对，
这问题问了川普三次，他一开始都是拒绝回答，因为对于拜登来说这个问题没什么意义，因为他从来没有否认过。问了川普三次呢，他只能是。他采取了这么一个方法，他也知道这个问题会被问，他就说，只要这个选举是公平的，只要这个选举是合法的，我就认。
言外之意就是说，我胜了，这就是合法的和公平的；如果不胜的话，我输的话，那就是不合法和不公平的嘛。
对，是有这个意思。所以，其实这种问题的答案我们早都知道，对，因为他在2016年是这样说的，他在2020年也是这样说的。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现在人们关心的还有没有第二场比赛。原来是说第二场辩论是9月份，
对。
但是有一个说法，我觉得也非常有可能，就是川普不接受了。
啊，
哎，他说我不辩了啊，因为我知道你这边整顿啊，赶紧把这个自己的问题调整啊，我这儿配合你啊，知道吗？很可能。多数人也有人认为，不太会发生。那么同时，民主党会不会在接下来这几个月赶紧换人呢？这可能性非常的小。